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尹石月确定同拜登岸田会谈，日韩峰会时隔近三年促成；埃及人权状况未改善，美国冻结1亿3000万美金军援；拜登致电查尔斯三世，哀悼英女王辞世。冲突两日150多死，亚美尼亚宣布同阿塞拜疆停火。同中国关系侧变，欧盟打算禁止强迫劳动品，减少红色供应链。TikTok 新闻搜杀，提供用户错假信息，研究报告指构成重大威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总统办公室15号表示，总统尹石月确定借出席联合国大会，同美国总统拜登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进行双边会谈。这个亦是2年10个月以来首次日韩峰会。韩联社报道，国家安保室长金泰孝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已经同美国、日本商定进行双边会谈，目前正在协调具体时间。尹世月6月受邀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的时候，曾经同岸田文雄在场中多次碰面，但仲未正式举行过双边会谈。同拜登则是继5月美韩峰会以来，仅隔4个月再次进行会谈。尹世月今次预计18号上昼搭乘专机出国，先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已故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国葬，之后再转往美国纽约，在当地时间2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中，就北韩问题及区域国际议题发表演讲。结束美国行程之后，尹世月将前往此行最后一个目的地加拿大，安排23号在渥太华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峰会。美国官员14号表示，由于埃及人权状况尚未改善，拜登政府决定暂停提供1亿3000万美金的军援给埃及。这一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定开罗当局透过释放数以百计囚犯，在政治关押和正当程序方面已经取得若干进展。人权团体之前要求全面冻结3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路透社报道，人权团体列举埃及总统塞西政府下广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酷刑和强迫失踪。布林肯决定冻结的金额占每年提供给埃及13亿美金援助的10%。一名官员表示，国务院律师群认定10%是今年能够冻结的最大额度。不过，华府提及埃及当局在政治关押和正当程序上的相关改进，包括埃及当局今年释放大约500名政治犯，仍然允许释出7500万美金给埃及。国务院官员指出，开罗当局将从金援、反恐、边境安全和禁止核子扩散相关的法定豁免，获得另一笔9500万美金的资金。拜登总统14号同已经继位为国王的查尔斯三世通电话，对刚刚逝世的伊丽莎白2世表达哀悼，并转达美国人民对女王的崇高敬意。他亦表达期望同查尔斯三世保持密切联系的期望。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9月8号在苏格兰去世。根据白金汉宫规划，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13号运抵伦敦之后，14号起安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厅供民众瞻仰4日。国葬典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昼11点在邻近西敏寺举行。白宫日前宣布，拜登已经正式接受邀请，将同第一夫人吉尔连缺出席19号的女王国葬典礼。英国政府表示，西敏厅实施严格的规定和机场等级的安检措施。当局预计，等住瞻仰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人数会远远超过女王母亲伊丽莎白皇太后2002年逝世时的20万人次。法新社报道，民众14号经历漫长等待之后，至西敏厅内瞻仰英女王。排队等住向女王致意的人潮绵延4公里咁长。 亚美尼亚高层官员14号晚间表示，他们已经和亚塞拜疆达成停火。两国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焦头烂额之际，两日前再次为双方长年争议的纳卡地区发生冲突，两军伤亡超过150人。路透社报道，目前亚塞拜疆方面尚未就停火一事表态。双方这两日博火是继2020年两国再次开战以来最血腥的一场冲突。德国之声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今次双方冲突不单止全部是为纳卡区，有部分是针对亚美尼亚领土的据点。位于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如果再全面开战，恐怕令到俄罗斯和土耳其被迫卷入。维也纳裁军及禁止核子扩散中心高级研究员诺特话俾德国之声知，呢一场冲突绝非巧合，而是亚塞拜疆趁住俄国在乌克兰战场不顺利之际搞事。他预计还会有其他国家有样学样。诺特话，伊朗会趁机强化对俄国的影响力。另外，在俄国介入当地冲突比较深的叙利亚、利比亚，亦可能出现不稳的局面。欧盟和中国双边关系面临质变。欧盟执委会14号提出一项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禁令法案，继美国之后对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径升高施压。另外，欧盟执委会亦提议立法保障关键原物料的供应安全，减少红色供应链的风险。德国之声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4号对欧洲议会的年度演讲中强调，欧盟提出的法律将在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确定战略项目，并在供应有风险的地方建立战略储备。另外，针对中共迫使新疆维吾尔族人沦为强迫劳动的劳工，欧盟执委会提案对所有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制品推出禁令。欧盟贸易执委杜姆布罗夫斯基礼拜三表示，这项提案在处理现代奴隶方面将带来实质的不同，影响遍及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我们的目标是跟随欧盟市场上所有以强迫劳动生产的制品，无论产地在哪里。这项提案还有待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一旦获得通过，将在两年后生效。媒体监管机构新闻守门人 NewsGuard 礼拜三公布报告指出， TikTok 正在向用户提供错误的新闻搜查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 NewsGuard 公布的研究报告， TikTok 上有毒和虚假的陈述构成重大威胁。 TikTok逐渐成为年轻族群上网搜查信息的场所。 NewsGuard 在调查结果中表示，即使 TikTok 的搜查结果几乎没有错误资讯，但搜查出的结果经常比 Google 更加偏激。报告显示， NewsGuard 9月间在 TikTok 搜查了27个新闻主题，并分析前20个结果，发现 19.5% 的影片含有错误或误导的陈述。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比较 TikTok 和 Google 在搜查校园枪击、堕胎、COVID-19、美国选举、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等新闻信息的结果，发现错误或误导的陈述包括匿名者 Q 宣扬的阴谋论，以及治疗疟疾、狼疮药物、轻氯灰宁的居家配方。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礼拜三在华盛顿和美国防长奥斯丁举行一场会谈，两个人再度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都希望海峡两岸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两个人在会谈当中就美日同盟周边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交换意见。对于8月上旬中共发射的导弹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一事，双方认为这个是有关日本安全保障及人民安全的重要问题，予以强烈谴责。两个人亦再度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都强调绝对不容许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美日应该合作无间。 另一方面，有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事，宾田和奥斯丁都认为这个是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暴行，美日将持续合作支援乌克兰。另外，日本亦表明将彻底加强日本国防能力的决心，并商议包含比日本具有反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据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德礼拜三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乌克兰近日在修复领土上的大幅进展还没办法判断是不是这一场战争的转折点。兰布雷德在德国国防部说，现在很难评估，因为我们不知道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反攻会做出什么反应。但他提及俄军战略减弱的时候说，这个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这个会造成俄罗斯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前一日刚同普京通话的德国总统索尔茨，礼拜三同乔治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表示，没有迹象显示有新的态度出现。他说，令人遗憾的是，普京并未改变他对侵乌战争的立场，他仍然认为入侵乌克兰是正确的。索尔茨说，俄军愿意从乌克兰撤出，是令到这个区域有机会恢复和平的唯一办法。而虽然普京的立场看来没有改变，但他强调仍然有必要与俄方保持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场通话之后表示，现在乌克兰的和平希望仍然相当渺茫。他说，他和普京讨论到如何解决与俄国食物和肥料出口相关的障碍，但他警告说，如果认为迈向乌克兰战争迅速落幕已经有足够的进展，那就是过于天真。古特雷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我说和平很快会到来，那我就是在这里讲大话，我觉得我们离和平还很遥远。他表示，我并不抱有幻想，当前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仍然渺茫，现在就连停火亦都遥遥无期。虽然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二月底入侵邻国以来的战争做出悲观的评估，但他强调他和俄乌双方会保持联系，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行更高层级的讨论。据两名知情人士礼拜三向路透社表示，一些运送燃料原料去美国东北部的火车已经停止营运，未来几日还可能出现罢工，导致新英格兰地区面临能源短缺。美国东岸北部各州目前是依靠铁路运输来自美国墨西哥湾的能源供应，当地亦是美国最大的燃料消费地区之一。从美国能源资讯局的数据显示，七月的取暖油和柴油的库存达到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知情人士指出，包括月唇、原油在内的商品运往东北的列车已经停运。包括联合太平洋铁路和波克夏海瑟威旗下的柏林顿北方圣塔菲铁路公司在内的主要铁路公司，必须在今个礼拜五前和代表60,000名劳工的三个工会达成初步协议，以避免全面停工。诺福克南方铁路发言人表示，所有铁路公司都准备在第二日停止营运，但拒绝进一步置评。外界预计美国铁路酝酿的罢工行动将令到东北地区面临能源短缺的考验。根据白宫礼拜三发布的一项具体使用计划，介绍了如何使用用于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20亿美金投资。今个礼拜，拜登总统签署的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行政令，旨在减少对中国材料的依赖。根据支出计划，将包括国防部提供的10亿美金用于在5年内资助美国国内生物工业制造基础设施，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令到美国的创新者能够获得相关支持。其他支出包括一个由农业部管理的2.5亿美金赠款计划，以支持美国化肥的可持续生产。另有4,000,000美金将用于扩大生物制造在生产药物和应对大流行所需要的活性药物成分、抗生素和关键材料方面的作用。 政府官员仲指出，呢项行政令允许联邦政府将资金用于利用微生物同其他生物衍生资源嚟制造新嘅食品、肥料同种子，并帮助采矿业更有效率。据拜登总统礼拜三宣布，白宫将为35个州嘅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嘅建设发放第一轮资金。拜登当日在底特律车展上企喺一排电动汽车前表示，我好高兴地宣布，我整度批准为包括密歇根州在内的首批35个州提供资金，以便在全州范围内建设自己的充电站基础设施。拜登说，你们都将成为全国50万个充电站网络的一部分，并由 IBEW 负责安装。他提到的 IBEW 指的是国际电器工人联合会。拜登一直是电动汽车的忠实拥护者，他已经签署了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以及鼓励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法律。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包括了用于全美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75亿美金拨款。另一方面，在之前通过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和晶片科学法案中，亦都包括了促进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条款。